好，咱们继续来学习六祖法宝坛经。若着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利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见性。这句话其实也讲出了很多当时六祖的时代，包括现在这个时代末法时代好多这个修行人的一种现状和通病。这个现状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就是不识本心，学法无益，不识自性在有为，在生死在生灭这个法上去做功夫，在身体上做功夫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盲修瞎练中去悟道，去修行这叫若着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比如说开法会然后超度为什么叫做法求真，就是做佛事，做法事聚众，然后搞很多的名堂。这个说绝对不是修行嘛，也不是，但是如果说把这个当成了修行，天天就知道搞这个，那就是邪了邪法了不懂得去悟自心，不懂得调伏自己的妄想烦恼不懂得善护念，不知道自悟自修自成佛道，光是着于外在的修行方式。或广利道场广利道场也是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会发现好多人都在弘法，都在建佛堂禅堂，建道场，组织大众在一起共修这个呢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主导者领导者就是讲法的人或者是道场的负责人，这个他首先自己得见解明确，见地明确而且要有修正要有修行，他自己要能够断离烦恼要能够明心见性，然后带着大家来共修，这个是可以。如果自己不明心地只知道着相求菩提，做法求真你建再大的道场有再多的学法的听众也好都没有用的跟与道相关，那就是把佛法当成的世间法来做了说有无之过患表面上也是在修行一张嘴就是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迷在了这是非上，迷在了这个相法上，这样的人累劫不得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挚爱。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师，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做，即不失本宗。这个依法修行，首先你得先听法先闻法其实佛经里边有关于对这个听法听经闻法的这个开示，就是闻法听法对我们整个修行的一个过程这个全整体起到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就像一把钥匙一样你的所有后边所有的修行，包括你前边做的一切，都为闻法做基础。你闻法才能够明理，明理你才知道修行。那这个闻法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你如说修行，你怎么如说？你得先听说，对吧？你随佛学，随佛教，你得先知道佛讲了什么，对吧？你学法，你得先知道祖师的开示是什么。首先我们得能看得进去这些开示，除了那种极个别的，就是根基特别好就是也是多生多劫修来的人家是有智慧，就不拘泥于文字经典文字给他一看人也看得懂也不用去研究这个。那我们大多数人呢也没有这个多闻的智慧，那我们就要从师父这里，从佛那里去学就拿我自己来讲，其实我这么多年都是在自己深入经藏就是读这些经论 啊，只不过是年头多了啊，十几年积累出来的，能讲讲法啊，也不是说属于那种天生就是有大智慧、有智慧的人啊，都是跟大家一样，只是勤啊，就是勤劳一些啊，就是精进一些，自己懂得啊，这个自己的事情少一点，就是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这个看佛经啊，读祖师的开示。记忆力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因为看的次数多了，哎，就知道佛的他天天讲的什么了，就是你会捋出来，你会做自己会摸索出来他讲的一个重点，比如说关于实相第一义谛，对吧？啊，关于诸法空相啊，关于佛性。那佛陀在这个般若部的经典里边，他花了将近二十年，说法49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讲般若经。我们都知道有600卷大般若经，对吧？他花了很长时间讲般若经。你要知道，般若经其实就是用语言文字来阐述空，阐述这个无所有，阐述啊不可得，啊阐述这个第一义。但是佛陀所用的这个语言名相是偏向于般若空啊无相这些东西，这是在讲般若经的时候。那讲到涅盘经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空般若就换了一个词儿啊，就换成了佛性，就开始讲佛性。佛在不同的经典里其实讲的都是第一义谛，就包括讲那些故事譬喻，都是让你从方方面面，从其他的啊角度侧面来理解佛性，来理解空，来领悟空，来觉悟空。那我们这些个经典你学多了，听多了，它就变成你的智慧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指引你的行为，啊，就熏陶啊，就熏陶你的思想、你的见地，对吧？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跟一个经常跟一个唱歌的人在一起，就是跟他有缘，就喜欢跟他在一起。啊，他是个歌唱家，或者是他是一个音乐老师。对歌曲对这个音乐特别的擅长，那你经常跟这个人在一起，那你多多少少也会了解一些个音乐歌曲的知识，对吧？他会经常给你唱歌，那你经常跟一个对吧，搞体育的啊，搞足球的啊在一起，对吧？他会给你讲足球。那你经常跟一个画家在一起，他会给你讲画画。如果你父母比如说是一个舞蹈家，你不可能，除非说你就跟你父母生活了3个月，你跟他生活了一辈子，你对舞蹈肯定要比别人要多了解一些，对吧？那就是我们熏陶出来的。我们作为佛弟子，你就是要多熏修这个佛法，多听经闻法，广学多闻。那最后虽然说是从别人那听来，但是听多了也就会变成自己，对吧？没有天生的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天生的六祖啊，都是积累的，自己一点点积累的。就算过去生中人家也是过去生积累的，是吧？也是积累过，谁也不是说一从父母娘胎里出来，从石缝里蹦出来就会佛法，是吧？那我们从现在学熏修啊，并不晚。虽然我们总是讲无始以来，但是这个无始以来有特定的时间没有？现在就是无始。现在就是开始。既然说都是假说，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对吧？你从现在开始熏修并不晚啊，就怕你明日复明日啊，下一世复下一世，那永远没有开始，是吧？我们看很多人啊，世间人他根本也不知道佛法是什么，连佛是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佛的名字啊，比如说有些国家有些地方的人，偏僻的地方，他连佛这个字儿都不知道，都没见过，对吧？这都是自己啊，抓住机会没抓住机会啊。你有时候你这个你多做一些啊，慢慢积累，你的善根就出来了，你的悟性根基都是积累出来的啊。这叫依法修行啊，但是呢又不能百物不思。百物不思呢，其实有些人啊，就是有这样的人，就是他确实妄念少，念头也少啊，他很容易就不起念， 就能坐那儿什么都不想，然后就很容易就入定啊。这个是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行。这个其实也是每个人的特点，也没有必要刻意去改变，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别贪这个无念，别贪这个不起念。这个无念不起念不是真正的无念啊，它只是一种另一种妄念而已。因为真如自性起念，你跑到了一个所谓的无念里边，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就类似于无记，或者是说走神了，对吧？大脑走神了，不知道想什么，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你长时间的修行养成的一种习惯，就是不爱动脑子，不爱起念。这就是六祖所说的不要百物不思，莫就是不要的意思，不要百物不思，要经常动动脑子啊。脑子就是用来使的，你别使过分了就行啊。你别最后你生下来二斤，死的时候还二斤，对吧？你得用用，是吧？把它用还剩点。咱们有时候说这个人啊，二也好，说这个人脑子瓜子的脑里想法不正常，就说他脑子进水了，对吧？适当的也得进点水啊，咱们也得适当进点水，你不能老是都是实咒的，对吧？都是那种胶水也不行，黏糊上也不行啊，不会用了，这脑子不活泛了，就失去了人的特点，对吧？人就是一个他能够动脑，能够去做事，去创造啊。但是我们通过学法了解实相，我们不执迷于这个作用就可以了啊。如果你百物不思，那就于道性致哀。看六祖大师说，为什么不能百物不思？百物不思那不是佛性啊，那就于道于性变成了一种致哀，就是一种束缚了啊。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比如说有的人啊，有的祖师其实也是很接近这种百物不思，但是他不是，他自己怎么生活，他自己怎么用心，他是知道的。可是从外表上看，这个人他不修行，他也天天也没事干，他也不理人，他就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这个没问题，这是属于自证的境界，他自己心里知道。可是你不能把它变成一种见解，就是你别错解了。有些人他不是这种境界，他错解了，他就会形成一种见解，就是什么都不要想，你就自己独处，执着于独处，执着于寂静。这个如果说你形成一种见解，也就是说不用修，然后就是什么也不用想，就是着在了一个清净的这个境界里边。其实古人对这方面有开示，就有些人会修到一种非常非常的清净，他也不是说刻意的不想无念，他自然就没有什么念头，对吧？你看我们有一首诗，就是南台禅师，对吧？终日凝心万虑亡，他这一天没有什么思虑。这个是没问题，但是你自己得通达，你自己能够就是调整，见解上不能出问题。如果说你见解出问题了，你变成了一个就是说执着这样一个清净地，执着一个不修，会让其他人产生一种邪见会让别人错解这个佛法。其实咱们禅宗祖师历代的禅宗有很多都是这种隐居的就是他你在灯录里其实看不到这些人，或者是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这些人也没有留下他们的修行方法、修行的见地，包括他们的生活，就容易给人产生一种就是我以前就觉得禅宗有点像小城一样，或者像这个只懂得自觉自利，不懂得利他。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得自己得明白，不然的话你就会产生一种误解对祖师一定得自己得见性。这个听说不修，就是你不要执着一个不修，也不要执着一个清净， 因为古人有好多啊，好多祖师也是修行修到了一个就是非常，就是啊，好像就是证到了法身一样，就着在了这个法身的境界里面，这种清净的境界里面，就出不来了。啊，这个，明朝啊，明朝时候这个憨山大师有一句话啊。叫月下转身难，对吧？荆棘丛里边好过，但是月下转身难。烦恼多么烦恼的境界都能过去，但是赤裸裸啊，这个灵光不昧的啊，这个净法身粘上了，反而倒转不出身来，就住在了那个啊，干干净净，赤裸裸啊，什么都没有。那个境界里了，这也是六祖在这里嘱咐大家的，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啊。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师，无住相法师其实就是你要活出来，把你的智慧，把你对佛法的领悟啊，把你的这个法性自然的运用出来啊，然后自觉觉他，这叫无住相法师。就是你别把自己这个这一法门，你领悟的智慧，别把它埋没了啊！有缘就啊去布施法，布施就去讲法，因为咱们前面时间不是学了一个那个什么吗？禅林宝训，对吧？里边也有一些个例子，就是有些个祖师确实也是开悟见性了，但是他就懒，不愿意讲法，不愿意出来弘法，有的也就没有那个缘，也就不弘法，人自己自在一些。有的可能碰到更有修行的人啊，大善知识啊，知道他有这个能力、这个才华啊，有这个智慧，就点他几句啊，一点他，哎，确实他觉得也是这样啊，然后就出世弘法，对吧？我们看啊，咱们今天能够学习禅宗，是不是都是这个历代祖师努力的结果，是吧？如果说，即便是六祖讲了六祖坛经、六祖法宝坛经，如果没有后人像法海啊、像这个神会啊等这些人的整理，这些人做的工作，我们今天也看不到这个坛经，对吧？包括永嘉大师正道歌也好，寒山拾得的诗也好，里边都写着啊，都写得非常好，都能够对我们的修行觉悟有很大的启发。如果没有后人的记载，没有人做这些工作，谁也不是天生就会佛法，对吧？哎。包括就像六祖这样的人，根基这么好的人，还是因为有人送《金刚经》，他把他引到了五祖那里，他才开启他这个啊觉悟的因缘来，对吧？这个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师，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你看后边是啊，先要了解什么是实相，先要领悟什么是实相，后边要依实相而用，依实相而行，依实相而做。才不失本宗。这个就是六祖呢给后人给弟子们啊，就是嘱咐，一再嘱咐你在修行过程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会走偏的地方啊，会入歧路的地方，就是嘱咐了大家怎么来，就是把这个法啊行好用好，哎，把这法啊要弘好。若有人问汝意，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一此作，即不失礼也。啊，有学人来问你这个佛法的义理道理啊，问有你就将无对。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对吧？经非佛说，那不是经不是佛说，经那不是佛说的吗？不是佛说，那谁说的？魔说的。所有的经典都是魔说的，为什么呀？你问有将无对，对吧？你说佛说，我说魔说，对不对啊？肯定对，为什么呀？啊？佛就是魔，魔就是佛，俩都没有嘛，不是？对吗？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嘛，对不对？你要着了一个佛上边，我说魔你就不同意，对不对？ 问无将有对啊，问有将无对，问佛将魔对啊，问魔将佛对，问凡将圣对，对吧？问涅槃将生死对，哎，问菩提将烦恼对，问悟将迷对啊，这都是文字啊，都是二法，没有一个是真的。问善将恶对啊，问祸将福对。为什么说福报大人不能修行啊？对啊，他福报大，他就没有福报吗？是不是？福报大是不是就没有福报？啊，你老执着一个福报大了，你不就缺心眼了吗？那穷要没福，没福报不是大福报吗？是不是？大智若愚，你傻，你不就啊？你不就有福了吗？是吧？傻人有福啊。可是你执着一个傻，你真傻了。我是傻人，你不要跟我讲我傻。世间法都是相对啊，没有一个是绝对的，记住了啊。哎，乐就是苦，苦就是乐。哎，你们在座的都是女人，其实你们都是大丈夫，对吧？哎，说这个爱听了，终于肯定了一次啊。但是这句话不是真的。啊，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对吧？你看祖师早就都明白这一点，一说释迦牟尼佛啊，就是老凡夫、老比丘而已。可是众生就一说佛就是圣人，是吧？发光啊，紫摩金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什么都会，什么都通，无限的神通，其实就是老凡夫，知道吗？而且也没福报，为什么没福报啊？还挨过饿，吃马麦，对吧？你都没吃过马麦，你福报比佛大吧？而且家族还都被灭了，是吧？你们家人现在都好好的，怎么就不出的车祸都死掉得了？对吧？这么劣质的人还活在世上，佛这么好的人全家都死掉了，这奔哪讲理去，对吧？有定论吗？没有吧？你老觉得你不好，你比佛好好多了，对吧？大家好好修行啊，你们别怕轮回，别怕生死，你死不掉的啊，好好修行，生生世世你都这样啊。二道相因，什么叫二道相因？这个二法是互为因果的啊，互为互就是互存的，它不能单独存，是吧？所以说为什么你说善我就说恶呢？因为善不能单独存在，它是相对于有个你认为的恶我才立出个善来，这叫二道相因。相因你要找到它产生善恶的那个东西，别迷在这个二法上啊，生中道义，产生善恶的那个才是真实的啊，那个才是我们学法需要领悟的，别迷在善恶，凡圣有无上。如一问一对啊，就是有人问你这一个问题，你这样对所有的问题啊，一问一一此作，即不失礼也。你看祖师，你问他啊，对吧？什么是第一义谛？答的什么样的都有，他就跟你，他就不给你按照这个第一义谛的答，但是他那个答才是真正的第一义谛，对吧？今天早晨没有包子，但是很想吃。舍有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末即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其实就是问你什么是暗，你就答明就是啊。那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末即暗，对吧？你这个暗是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就是这个明灭了就是暗，对吧？没有明哪来的暗呢？因为明才显出暗来，那以暗才显出明来。其实问你这个什么是暗，你要知道超越明暗的那个东西啊，你又别着在一个明上，回答是明，问你凡你答圣，回答的是圣，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圣啊。问你 就是跟你讲无为，无为是超越有为与无为啊，你别落在一个边上，可以回答啊，人家问有可以回答无，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无是从那个中道啊，二道相因成生中道义，从一个中道义出来的啊，明也好暗也好都不是实相啊，来去相因成中道义。哎，茄子生明暗，知道了吗？是不是茄子生明暗啊？你看有些人琢磨，哎，茄子也不黑也不白，所以生明暗，有错了啊。为什么说茄子生明暗啊？因为照相嘛。有些人又开想，哦，照相的时候喊茄子，不是，不是，要吃饭了，你知道吗？哎，拍个照，哎，是这个意思。反正就是不跟你好好说话，不好好聊天，知道吧？直接跟你聊聊聊死，把天聊死。我觉得慧心挺会聊天的，嗯。你有来言，他有去语，他就掌握了这个二道相因啊。慧心满心都是姜汤，知道吗？都是姜，都是养生的东西。余问悉皆如此啊，问其他的问题也都是这样啊。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向教授，勿失宗旨，勿失宗旨，勿失中道，勿失本性啊，别迷在二法上。虽然给他答是一个啊相对的，其实就是为了转移他对那一边的执着。他如果跑这边来，再给他奔中条啊，哎，让他去悟自性。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即图众曰。五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六祖大师呢，在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这是一个时间啊，命令他的弟子到新州国恩寺去建塔，其实都是为了给后人留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标志吧。塔也好，像也好，都是给后人礼拜啊，然后供养啊，为了生信，并且去啊督促这个建塔。到了第二年的夏末建成了，七月一日呢就把大众召集到一起，就说啊，到了八月份，七月份讲的，到了八月份就应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就要走了。六祖也是预知时至的啊，就这一点没有修行啊。非得显现出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走。人家不是过去祖师大德高僧们都是坐化，对吧？人家或者是站着走的啊，还预知时至。那我呢，我就是躺着走，对吧？我最好趴着走，说着梦话走啊，做着噩梦，然后再给我买二两包子，说的话就走了。我那还有一堆存折呢，你给我处理好了。啊，师傅，你哪天走啊？等我算算啊，拿计算器来。到死我估计也不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啊，我估计是，呻吟着走的。哎呀，快给我拿药来呀，临终之前别检查出有癌症来就不错啊，对吧？自古以来没有这样视线的啊。有一个人临终时候也叫苦，嘴疼喊，然后他那徒弟就特别的 高兴说让你一辈子喝佛骂祖，你看你的嘴都抽风了吧。对，人家一下一扇正了，有人钻他呢，你知道吗？我这是真疼啊。对，反正都是假的，对吧？你预知时至也没用，有屁用啊，对吧？你预知时至你也走了。哎，明白的人就自在了，是吧？哎，也无所谓，怎么都一样。嗯，到了八月我就离世了啊，所以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早问啊，我给你们开示啊，未汝破疑。令汝迷尽，让你们不再迷惑颠倒。嗯，咱不刚跟六祖学的啊，这时候如果有人听的就应该说啊，我们还是迷惑颠倒吧。开玩笑啊，就是老爷这两天精力恢复了，开始拿祖师找乐啊。我们应该尊重六祖。其实一直想去那个曹溪啊，什么六祖寺啊，去看看六祖真身去。啊，南华寺是吗？慧心已经去了哈。你去了那个六祖那个就不能看了。嗯，你也去过是吧？那更不能去了。那我以后更不能去了。被你们这样的人都糟践了，知道吗？那个地方都已经踏脏了。虽然是开玩笑，但是内心里对祖师的这种恭敬啊，这种爱戴是藏不住的。啊，
由人而生，
由人而生。哎，啊，六祖都要走了，我们也得是吧？我们也得开心开心。吾若去后无人教汝啊，等我离世了你就该想我了啊，到时候问，想问问题也找不到我了啊，赶紧问。为什么六祖要这样讲？那么有些人比较腼腆啊，害羞啊，还有一个就是讳疾忌医，他不想让祖师知道他还有疑惑，他不好意思问啊。你平时不问也就不问了，我这都要走了，你再不问以后想问又问不到了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波涅盘的时候啊，就是跟他有缘的众生啊，人都来到他身边啊，该得度的全都得度了，该讲的全都讲。因为如果佛不事先涅盘，好些人还觉得佛会永远留在世间，不用修行，佛还没走呢。啊，佛的一事先涅盘就都急了啊，该问的就该学的该来的都来了啊，牛鬼蛇神也都来了，外道啊，好多的。山神、树神、水神，所有的这个啊，一切众生都来到了佛陀面前。这是祖师示现离世、示现涅槃的一个作用，也是啊。法海等闻悉皆涕泣，唯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这个法海还有其他弟子一听到六祖说要走啊，就哭了啊，都哭了。我得控制点自己啊，不然又讲成相声了又。只有神会啊，他神色不动啊，这个他是神情不动，也没有哭。诗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愚者不得。数年山中静修何道？如今悲泣，未忧阿谁？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若吾若不知去处，终不欲报于汝。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尽作，吾与汝说一记，名曰真假动静记。汝等诵取此记，与吾一同，以此修行，不失宗旨。那我们看六祖他说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那这时候应该神会还是挺年轻的啊，三十来岁吧，因为神会十几岁就到六祖那儿学法了，可能在六祖身边也待了个十几年二十来年，可能最多也就三十几岁啊，是应该是很年轻的。那 六祖对他的这种称呼也表达了一种啊对弟子的这种啊爱惜，深会小师啊。从我们从这么早就看到了古人也喜欢听说自己年轻。深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就是没着在一个啊善知识的相上，没着师父的相啊，也没着一个生灭的相、生死的相，毁誉不动，哀乐不生，这个确实得需要一定的功夫啊。有时候啊，以前嘛，看一些电视电影，看到一些感人的画面哈，我们都会情不自禁的会流泪啊。通过修行几年，我们再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自己就能够控制住了啊，说不让他流泪就不流泪，想流一滴就流一滴，啊，想流多少流多少，这个就是功夫，对吧？自在，需要流的时候就要流啊，需要渲染这个气氛，对吧？你也不能硬板着自己。比如说感恩节那天，对吧？我们大家都流了很多的泪水，给很多人都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我们。我们当然都是啊欢乐的泪水。也不能老控制，对吧？控制你该流的眼泪不流，又流上面去了，对吧？又进脑子里了，对吧？其他人呢都不行，其他人都在那儿啊，一看六祖要走了，包括像啊法海等都啊很伤心很难过。六祖一看就其实就说他们了，就说你们这些人在山里啊学了这么多年法，都怎么修行的啊？你们难过哭泣，你们是啊为谁难过呢？如果担心我不知去处，那我很清楚我去哪儿啊。这个去哪儿其实是方便说啊，没有什么哪儿可去啊。如果我不知去处，我不会告诉你们，我提前走，对吧？你们难过。一定是因为不知我去哪里，其实也未必，只不过就是人之常情啊，跟师父跟六祖待了这么多年，这么可爱的一个老头是吧，个子也矮，像郭德纲似的，徒弟老是站在跟他站在一起，像个大人，他像个孩子，是吧？就这么平易近人的一位祖师要离世了，大家肯定都难过，倒未必是不知道他去哪，难道对师父这么没有信心吗？是吧？但是祖师呢，六祖呢，也是借任何的机会来给大家开示。那我肯定知道，我的去处啊。你们如果相信我知道我的去处，就不应该再哭了啊，都别哭了啊。法性本无来去生灭，那我自然也是啊，无来无去的，只是显现了一个相而已。大家不要难过啊，因为。将来你们也有这一天，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啊！你们好好坐着，我给你们说一个偈子，叫“真假动静偈”。这个“真假动静偈”是六祖啊临终前一个月讲的一个偈子，这个偈子非常的好啊，非常的究竟，非常的透彻、圆融啊，把六祖这一生的这个修行、他的智慧都总结在这个“真假动静偈”上。你们好好的读诵、诵取此偈。与吾一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就是你把这个偈子诵明白了，你就跟我一样了啊，能成佛作祖。与吾一同就是跟我同行，跟诸佛同行啊，按照这个修行就不会失去宗旨啊。这个偈子呢我们也讲不完了，今天这时间也到了，那我们这一会就跟大家学到这里啊。